弟兄姊妹早晨，愿你们平安。今天是以弗所书的第五讲，讲到之前呢，让我们先有少少时间安静默想其中两节经文，请大家先安静闭上眼睛，我会慢读经文两次。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替造了和平。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替造了和平。我们继续安静的时候，刚才的两节经文有哪一句，有哪一个词语触动你呢？你心里面泛起什么意念呢？现在有少少时间，你可以祈祷告诉神听。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是和平之君，十架倾流的宝血，使我们同天父、同自己、同其他人都和好。站在今天的香港，求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又求圣灵引领我们的心，让我们学效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虚心领受主耶稣和平的福音。上帝的圣言，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以下的称呼，我想我们都应该听过的，你又知不知道是哪些人对哪些人的称呼呢？好，第一个，麻烦 AV， 是阿灿，大家有那么上下都应该知道，是不是？79年电视剧《网中人》的角色，89、90年代成为了香港人对国内同胞的贬称。跟住支那都知道，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贬称，然后是洋鬼子。清末开始，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贬称，这个你又知不知道呢？倭寇，有没听过？有啊，13到16世纪东亚地区对日本海盗的贬称。跟着这个未受割礼的人，第一世纪犹太人对非犹太裔的贬称。为什么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这样贬称其他民族呢？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保罗怎样讲。以弗所书二章11到22节是教会论重要的新约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星期二章一至十节，即是今段的上一段，保罗讲了什么呢？保罗从一个中向的层面讲到收信人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来靠着神的恩典，藉着人的信心得到了救恩。今天这一段11到22节，保罗就从一个横向的层面讲到归信了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一个新人，一个整体，即是教会。而首先谈论到的就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贬称其他民族是未受割礼的人。让我们一起看看，我们一同读11到13节。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让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些所谓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称你们为未受割礼的。那时你们是在基督以外，与以色列国无份，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的人，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可以亲近了。好，暂时读到这里先。二章十一节，原来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第一个字是一个连接词，所以表达了上下文有因果的关系，即是说今次十一到二十二节所讲的正正是上文一至十节的结果。那正话讲到了，上文讲了这班收信人已经藉着神的恩典得到救恩了，所以保罗跟住在这一段就以一个命令的口吻，苦口婆心地劝勉收信人应当记得他们从前未得救之前的光景。究竟他们从前是什么光景呢？在希腊文呢，保罗用了两个好像英文的 that 这样的字，讲到收信人应当记得从前两方面的光景。首先保罗劝勉收信人应当记得他们自己从前是外族人。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提及了三个称呼，但是只是讲到两种人的。是的，麻烦下张 PowerPoint。 是的，这里讲到两种，第一个种就是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即是什么人啊？没错，是犹太人。第二种按肉体来讲是外族人，还有是未受割礼的人。这两种称呼都是指向同一类人，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啊？是外邦人，而且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对外邦人的贬称。换言之，从前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分别就是肉身的割礼。那什么是割礼呢？原来呢是神和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的男丁出世第八日就必须要做这个割礼了，割除男性生殖器的包皮。去到新约，我们认识的施洗约翰、耶稣、保罗这些犹太男子出世第八日都接受了割礼。肉身的割礼成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区分他们的记号，表明犹太人才是和神立约的子民，是神拣选的百姓，他们和其他民族是不同的，他们也不可以沾染外邦人的歪风。但演变到第一世纪，割礼成为犹太人身份的象征，犹太人都以此为傲，自信必然得救，所以他们轻看外邦人，贬称他们是未受割礼。他们认为外邦人要好像他们一样先受了割礼才可以得到救恩。那呢，割礼是很私人的部位来的嘛，是不是？其他人看不到的。但是呢，犹太人的守安息日和守饮食条例呢，就很明显地将他们和外邦人区分出来了。犹太人其中一条饮食条例就已经打出来了，肉和奶不可以同时煮，不可以同时吃，因为是摩西五经三次这么多提及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犹太拉比呢，就按照经文就推说了，推理了，羊妈妈和羊仔仔是母子关系来的嘛，如果用羊妈妈的奶来煮羊仔仔不是很残忍咯？想落真的很残忍，是不是？所以呢，他们觉得肉和奶不可以同时煮，不可以同时吃。那些锅、那些盘、那些碟呢、这些器皿，他们认为呢不够光滑，会有罅隙，装完肉装完奶呢，那些肉和奶会剩下在器皿的罅隙里面。所以他们规定、烹调器具用来煮奶煮肉的要不同的，而用来吃用来、餐具、装奶装肉的都要不同的。但是玻璃就不同了，他们觉得玻璃呢是很光滑的，没有罅隙的，所以呢可以装完肉再装奶。不过究竟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其实经文原本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呢，迦南人呢是用母奶来煮羊羔，献祭给呢他们认为主宰生殖的神明，令到呢田地可以肥沃。所以上帝在五经里面一而再禁止以色列人沾染迦南人的异教风俗。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犹太的饮食条例是以五经做基础，历世历代的犹太拉比再解释再扩充，慢慢就变得越来越繁琐。在犹太人的眼里面，他们是属神的，是洁净的，是蒙神拣选的子民，是优越的民族。如果不守饮食条例就是不洁的。相反，那些外邦人没有行割礼，没有守饮食条例，没有守律法，他们是污秽的，是不洁的，是上帝不喜悦的族类。所以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接触，他们恐怕自己会被玷污。圣殿最爱最爱呢，就是外邦人院。外邦人被禁止进入圣殿的内院，而且呢用拉丁文、希腊文写成告示牌，清清楚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过界呢，就会生命受威胁的了。曾经大家看《使徒行传》都可能有记忆，有一班犹太人以为保罗带了一位以弗所人，以弗所人即是外邦人进入了圣殿，污秽了圣地，盛怒之下他们几乎呢将保罗处决。又例如使徒彼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呢？他在安提柯原本跟一班外邦信徒一起吃饭，不得了了，看见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来了，于是呢他就避席，不敢被他们看到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有学者更加说，犹太的接生婆是不会帮外邦人接生的，免得为这个世界带来多一个不洁净的人，带来多一份罪恶。假设呢，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那个通婚的犹太人就等于死了的了，可以为他举行丧礼。可想而知，犹太人是几咁排斥外邦人，拒绝跟他们来往。保罗是谁呢？保罗本来是犹太人，不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属于便雅悯支派，是纯种的犹太人。他出世第八日受了割礼，守足了犹太律法。但是他归信主耶稣之后，他知道割礼和敬虔是没有关系的，割礼只是影响人的肉体，不是心灵，而真正属灵的实质，没有真正属灵的实质。麻烦下一张 PowerPoint。 心灵的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即是以爱和顺从除掉心里面的污秽，回应神的爱和拣选。心灵的割礼不是靠律法，而是靠圣灵来成就的。根据原文二章十二节仍然是保罗劝勉收信人应当记得的内容。从前收信人是外邦人，作为神国的外人，保罗列举了五项收信人本身没有的权利，叫他们应当记得他们自己从前是 M 无人士。他们没有什么呢？没有基督，是基督以外。在新约时期，犹太人受罗马统治，他们热切期盼基督这位尼赛亚拯救他们脱离压制。但以色列人盼望尼赛亚的拯救和祝福，外邦人是无份的，他们也都无国籍，他们同以色列国无份。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但他们不是，他们无圣约，在大有应许的约上面是外人。在旧约呢，神有很多应许，也都跟以色列民立约，包括大家有印象吗？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 还有旧约先知提及的新约，这些全部外邦人都没有份，没有希望。外邦人既然不是神的选民，神没有跟他们立约，他们没有救恩，没有复活的盼望，自然在世上没有盼望。他们也没有真神，他们没有神，他们都有拜的，不过他们拜的就好像今天的香港，今天的华人可能拜的是佛祖、观音、关公，但不认识圣经启示那位独一的真神，不信创造主、救赎主。所以外邦人从前是外人，远离神的人，在属灵的事上一无所有，甚至被歧视、被轻看、被排斥。二章十三节的现今和二章十一节的从前，其实你是一个对比。二章十三节的在基督耶稣里，和十二节的在基督以外，亦都是一个对比。从前外邦人在基督以外，是神国的外人，但现在外邦信徒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基督的宝血，从远离成为亲近，构成强烈的金色对比。保罗劝勉收信人应当记得，是不是表示他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呢？不是，不是呢，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的光景，而是保罗透过金色的强烈对比，让他们更深了解，亦都不断意识他们自己从前信主之前的生命，和现在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目的是让他们更深体会十架救赎的恩情，激起他们的感恩之心，亦都更顺服神的带领。弟兄姊妹，甚愿我们今天都应当记得自己信主之前是什么光景，当时信主之前你的生命是什么光景呢？好像外邦人那样，被人鄙视，被人轻看。八九十年代在港人贬称国内同胞是亚残的文化背景底下，有一个男孩，他满月之后就从内地移居了香港，从一个男孩长成一个少男的成长岁月里面，在香港他都不停被人取笑他这个大陆仔。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这个自卑的被人取笑的男孩，原本只有两个妹妹，现在都是的，不是只原本。爸爸妈妈重男轻女，好溺爱这个长子的孙，做错什么事情他都不用承担后果，家里面有最好吃的东西通通都留给他。有什么好吃啊？鸡髀好好吃，留给他。吃西瓜最甜最甜的部分都留给他。不过呢，大家都知道当时香港人很勤奋的嘛，是不是？爸爸妈妈都很忙着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疏于管教。读到高小的时候，这个少男流连街头，学识食烟，无心向学，人生渐渐走向黑暗。升中之后他加入了黑社会，成为了社会所鄙视所轻看的瘾君子。中三他辍学沉沦毒海，因为藏毒判入戒毒所，出狱之后重见天日，重拾健康，决心不再吸毒了。不过呢，他依然过着夜生活，买很多名表、金链、很贵重的物质，掩饰内心的空虚。后来他遇上感情问题，祸不单行，老板知道他有案底，不见了东西就不会是他偷窃。在感情和工作的双重打击之下，他再次沉沦毒海，生活活着行尸走肉，人生失去方向，为了毒品 他不惜贩毒、偷窃、暴窃、借贷盗人，他甚至带朋友回家吸毒，变卖家值钱的东西。有一次他生无可恋，一心求死，吸食过量的毒品，纵容自己在草丛里面昏迷。他没想过昏迷了三日竟然没死到，而且奇迹地醒过来。十八九岁他再次被捕，竟然还有机会配入福音戒毒村。这么巧，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弟兄咁啱喺戒毒村里面退休休息，主动咧教呢个对文字冇乜兴趣嘅少男弹吉他，教佢用音乐同天父沟通，让佢认真追求信仰，思考人生嘅方向，改变佢嘅坏习惯，坚持每日祈祷、读经、敬拜、赞美神。渐渐呢个少男变得好积极，佢依靠上帝，寻索一个有目标、有方向的阳光人生。弟兄姊妹，信主之前你的生命又是怎样的呢？在基督里面，神的慈爱怎样医治你在原生家庭留下的伤痕？神的真理怎样扭转你的价值观？越明白信主之前的生命光景，越知道神的救恩是多么大的礼物，我们就愿意感恩徒步。就好像这个少男，他跟我说他确信他的命是神执回来的，神将他从黑暗的人生拯救出来，给他重生的机会。时至今时今日，他说他仍然义无反顾地侍奉神。话说回头，为什么外邦信徒从前在基督以外，现在在基督里面从远离成为亲近？同哪个亲近呢？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说。弟兄，请你同我们一起读十四到十八节。弟兄，基督我们的和平，他是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替造了和平。基督既然藉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藉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在近处的人，也给在远处的。我们双方都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可以好。唔该晒。在这小段里面有哪个字不断出现啊？有没有留意啊？是和平啊。在这里呢，其实原文出现了四次那么多。和平这个词呢，其实意义很广，不单止止息仇恨、除去危险，都包含了整个人平静安稳的健全状态，而不是单单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哪里啊？是啊，在三章一节、四章一节，保罗很直接地说他自己是为主被囚，他当时在罗马坐着监。以弗所书是保罗的其中一封监狱书信。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句说话是出自一个监等的宣告，其实真的很震撼。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是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是在这里呢，原文只有这个是主动词，然后用了使、拆毁了、废掉三个分词，解释基督是和平的本源。基督将犹太信徒、外邦信徒联合起来，使双方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那怎样替做合一呢？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这埲墙很可能就是比喻到摩西律法， 摩西律法原意是保护犹太人不受外邦习俗污染，本意是没有敌意的，但是经过历世历代犹太拉比的解释和扩充，渐渐犹太传统盖过了摩西五经的教导，亦都渐渐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隔得越来越远，两者之间存在鸿沟。而且犹太律法将以色列民确立为神的选民，有些犹太人就妄自尊大，蔑视外邦人，不跟他们同台吃饭，不跟他们通婚。如果你是外邦人，你有什么感受呢？今时今日我们会觉得种族歧视，是吧？外邦人呢都很生气，觉得他们自以为意，于是双方之间的鸿沟逐渐演变成仇恨，老死不相往来。仇恨就是和平的反义词。基督以自己的身体钉身十架，舍命作万人的赎价，肉体的割礼成为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分野，耶稣却藉着肉体的死除去了双方的鸿沟和仇恨。基督的死废掉了律法的规条，废掉即是令它无效。基督的死令到律法失去效力，犹太信徒外邦信徒再没有守定是不守律法的分别，泯灭了双方的仇恨，达至双重目的。第一个是横向的复活，在圣洁的神面前，犹太人外邦人都是罪人，都需要基督宝血的洁净。基督和平的福音同时传给从前远离上帝的外邦人，亦都传给接近上帝的犹太人，使两者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人原本的意思其实是创造一个新人。基督创造了一种新人类，一个全新的群体，在基督里面犹太信徒外邦信徒成为一体，同属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喝奶茶？我呢就没什么兴趣，但我先生呢很喜欢喝。奶茶怎么来的？奶和茶混在一起，合而为一，不再分奶，不再分茶，而是成为一个新的产品，奶茶。同样外邦信徒犹太信徒藉着信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不再分外邦信徒定是犹太人，而是一群新的子民，是教会，超越种族、文化、历史、地理、传统等等的隔阂。第二个目的是达至中向的复活，藉着十字架上倾流的宝血，挪去了神对人的震怒，令到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双方与神和好，亦都呼应了上文一至十节讲到神和人的关系。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带来横向中向的复活。在基督里面，人同人、人同神两方面的关系都从远离成为亲近。苦心自问，在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来自不同背景的信徒，是不是真的可以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共存的实体呢？共存的个体呢？我读神学的时候，曾经跟两个女同学一起做一份 project。我们计划好了几时几日做到哪里，哪一个负责哪一个部分，我们谈好了，写好了。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事依从计划，有需要充足准备的人。时间一日一日这样过，好像只有我一个在找资料，好像只有我一个在想个功课的进度，两个同学好像不见了，好像忘记了一份功课。我脑海里面呢泛起很多问号，这些问号渐渐呢变成我心里面的苦水。有一晚他们如常来到我家一起谈功课，一起分享我找回来的资料。谈完功课之后， 我鼓起勇气，主动同佢哋分享我嘅感受，我嘅挣扎，同时我同佢哋道歉，因为我真系抱怨咗佢哋，埋怨咗佢哋，我同佢哋道歉。弟兄姊妹，如果你系我嗰两位同学，你有咩回应呢？感谢神，佢哋冇反驳，冇自辩，而系好坦诚咁表达佢哋嘅歉意同埋不足。原来有一个同学，佢嘅作风同我系好唔同噶，佢做事都好认真，不过中意最后冲刺。啊，我同佢咁唔同，点样合一咁完成嗰份神学功课呢？弟兄姊妹，合一唔系划一。保罗唔系话外邦人全部要变晒犹太人，亦都唔系话犹太人要变晒外邦人，而系双方喺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人，合而为一。同样，信徒合一唔系改变对方嘅性格风格，而系喺基督里面大家同心合意，目标一致，遵行圣经嘅教导，效法基督嘅榜样，让神转化自己嘅生命。我唔能够改变对方最后冲刺嘅作风，佢都唔能够改变我需要充足准备嘅态度，但我哋都愿意按住圣经嘅教导，学习耶稣基督嘅柔和谦卑，放低自己嘅标准。嗰晚我好深刻，我哋三个手拖手一起祈祷，承认自己的软弱，寻求神的帮助，感谢神坦诚的沟通带来真诚的谅解和接纳，和两个同学冰释前嫌，合一地做功课，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经历。不过如果你问我，在二十几年的信主生涯里面，我都有化解不了的肢体关系。透过这段经文，神提醒我，无论自己定是肢体的生命几咁唔可爱，都是主耶稣重价买赎。主耶稣今生降生是卑贱的马槽，又今生甘心钉死在羞辱的十架，就是为了人世间不可爱甚至可恶可恨的生命，包括我自己。信徒之间能够合而为一，不是因为人的可爱，不是因为人的吸引，是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我们是基督创造的一个新人，一同成为家人。姊妹们，让我们一起读跟着下来那个小段落，19-22节。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作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你们在他里面一同被建造，成为神藉圣灵住的所在。好，唔该晒。爱人、客旅喺呢度咧，好可能系同义词。咁乜嘢系客旅呢？系描述一个住喺自己屋企以外地方嘅人。喺当日罗马帝国嘅时代，呢啲人咧是不可以享有公民权利，而且还要交当地的税。从前外邦信徒不是神国的子民，是外人，是客旅，现今他们有新的地位，与圣徒一同作国民，是神家里的人。又是金色对比，圣徒是指地上的信徒，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即是所有的基督徒。外邦信徒和所有的信徒同属神的国，享有天国的公民权。在基督里面，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家人。在19-22节刚才那小段里面，在希腊文其实是用了六个蕴含家这个字根的字，包括客旅、家里的人、建造、建筑、一同被建造、居住的所在。透过这些蕴含家意念的字词，拼凑了一幅 很温馨的家庭图。在当日的罗马世界，作为一个家的成员，等于获得家主的庇护保护，亦都等于获得一个身份，同埋从归属感而来的安全感。是神家里的人了，蕴含了爱护、保障、归属、认同、位份。基督治理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好像保罗曾经形容，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弟兄姊妹，人生在世，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其实都很需要归属感。家是我们的归属，基督将我们带入神的家，我们不再是次等公民，不再是无家可归者，同时都不是教会的旁观者，不是教会的过客。保罗从国家和家庭的意象转讲到建筑物的意象，就是神的居所教会。外邦信徒成为神家里的人，神家的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见证的真理和教训的上面，而不是建基在当代的世俗观念。在圣经正典确立之前，使徒和先知是首批领受和传扬神启示的人，具有权威性。对使徒和先知所讲的根基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基督这块奠基石，又或者亦做防角石。犹太人建筑房屋，在他们安放根基的时候，第一块安放的石头，亦都是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奠基石，是一座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巨石，用来连接一蹦蹦的墙，亦都支持稳定整座建筑物的同埋整座建筑物的方位和它的形状。基督是神家最重要的奠基石，是教会的根基，成长的方向，是我们所有信徒都连于这块奠基石。其实不单止连于基督，每个信徒和三一真神的关系都很密切。弟兄，请你去读，帮我们读二章十八节好吗？二章十八节，我们好，藉着同一位基督、同一位圣灵，外邦信徒、犹太信徒在一个身体里面一起进到父面前，同神和好。二章二十二节，姊妹，让我们一起读啊！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藉住圣灵居住的所在。在基督里面，信徒一同被建造，成为神藉圣灵居住的所在，彰显神同在的地方，即是教会。在这一段，保罗很明显将教会比喻做建筑物，但其实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只是一座建筑物，更加是一群被神的爱感动，藉着基督宝血的救赎被召出来的一班人，一同作国民，连接配合，一同被建造。其实在原文里面都有一同的意思，教会是一个共同的实体，信徒彼此连结，成为一个新人，一个身体，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所圣殿，一间教会。那位曾经沉沦毒海的少男，离开福音戒毒村之后，你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当然都有回家了，他都回到神的家。在教会里面，他认识了一班新朋友，这班新朋友，这班弟兄姊妹清晰他的背景，不过没有歧视他，没有轻看他，反而很支持他，鼓励他，爱惜他，困难的时候守望相助，让这个少男感受到生活上有支持，有同伴，有同行者，稳定的教会生活，帮助他投入社会，重新跟人接触。在教会里面，他有一个内向的组员变成组长，由被动变成主动投入， 而且越来越多服侍和承担。虽然他学识很少，比较慢理解文字的意思，但他愿意花多倍的时间预备查经。我看过他带查经，其实真的带得很好，靠着神，他用生命影响生命。现在这个少男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婚后他和太太成立了音乐中心，每逢星期六日或者假期，学生放假放学，我们都很清楚应该是他这个音乐中心赚钱的黄金时间。不过呢，他在这些黄金时间没有留在音乐中心，他走了来教会，他参加团契，参加崇拜，热心又忠心地服侍，爱护神的家。可能呢，你都认识他，他是恩福家的一个好弟兄。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决志到今时今日，这一节经文仍然深深烙印在弟兄的脑海。每逢圣诞节，他仍然去监狱报道，他又会抽时间回到戒毒村做义工。如果教会里面有教会子弟吸毒走上他的旧路，他说他会去探他们，他会跟他们分享见证，他爱惜神家里面的人。弟兄姊妹，你身边的恩福人都是你神家的人，是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爱惜。曾经我们都是外邦人，在基督以外，在神家以外，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一同得救赎，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也都一同成为神家的人，一同经历神的同在和建造。弟兄姊妹，要我们同心守护纯全的教义，爱护神的家，也都爱惜神家的人，向世人见证基督是我们的和平。让我们一起祈祷。在安静的里面，我想问你三条问题。你身边还有哪些人在基督以外是神国的外人呢？你愿意向他们分享你自己信主前后生命的改变吗？你将你的意愿现在就祈祷告诉神知。有没有曾经和某位肢体结怨，有心病，有牙齿印，你愿意和他化解嫌隙，消除仇恨吗？同样，你将你的意愿祈祷告诉神听。你回了恩福家已经一段时间，你可以以什么具体的行动去爱护神的家呢？你将你的心意在这一刻都祈祷告诉神听。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是和平之君，在这个纷乱不安的世代，感谢你使我们得着你的平安，成为神家的人。愿教会成为你和平的见证，同欢笑分忧虑。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